很高兴来看到你们在今天的嘉年华，我们这样的聚会，我们现在要集中精力来听神的话语，我们来祷告。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赐给我们你的话语，感谢耶稣，真是与我们同在，来教导。来帮助我们来理解你的话语，你对我们这样的意义，以及我们如何来活出来，在这个世纪。我感谢你来教导我们，让我们的心打开，我们的心来聆听。我们感谢主，阿门。这个夏天我在一个艺术节上。是一个艺术家的一个艺术节，有位妇女，她在唱歌，她在朗诵诗，她的诗和歌词呢，她说诉说了很多对水，是水是一种比喻，对于渴慕、需要的渴慕，归属感，为了社区，为爱。但是非常明显然，他的感觉到他的心灵魂自己在漏水。每个人都会口渴，每一天，每个晚，在地上，每个角落，我们都是口渴。我们就是意味着渴望得到一些东西。我们缺了它，我们活不下去。我们的内心。就是对生命的渴望，为了活下去，我们就是为了活下去，我们需要水。这个夏天，这八月份，在 BC 省，这是最热的记录，也是最干燥的，有史以来最干燥。我们看看世界周围，我们。我们的很多的溪流都干旱了，在过去的两个月里面很少水。我们 BC 在 BC 省，我们真是很多的雨啊，但是这个夏天，在中国也很多的干旱，有达到了66条河的全部干枯，在墨西哥也是有旱灾，在索马里有饥荒。我们都需要水。威弗瑞·塞西格1946年，他穿越荒无人烟的阿拉伯半岛的这个沙漠，四个贝因特人，他们骑着骆驼旅行。他们到了一个漫长的一个绝望的地方，他们几乎没水了。他们知道只是在山那边的山丘有一口水井，但是他们的骆驼已经快要崩溃了，所有的皮肤都在冒汗。我们担心我们的水一整天不断的不安的流汗，汗水滴落在沙地上，就像血从伤口里面流出来，滴落。我猜想我已经饿得虚脱了，因为我们吃的食物已经到了一个饥饿点。就算是按贝因都人的标准，但干渴这更让我困惑。我无时不刻地感到它的存在，甚至我在睡觉的时候，我梦见冰水激流，但很难入睡。我担心呢，一路的滴落在沙漠中的水，还有我们这个骆驼的状态。就骆驼它总是不断的走，它看不到它有疲劳，突然它就死掉了，倒下就死亡，渴死了。所以它们能走多远呢？ 维福德能够走多远呢？和他四个朋友，贝多因人生存的头等需要的就是水。我们不吃东西可以活40天，但是没有水，3天只能活3天。水就是生命，这是不可缺的，和每一个人都一样。是脱水而不是饥饿，是在沙漠中迷路的人最常见的死亡原因。这干渴是人类最可怕的一个痛苦。当我们极度干渴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喝下任何东西。有一个故事讲人会喝汽油。所以这个世界上充满着很多无法满足人的事情。所以知道你饥渴，每个人都饥渴。但是虽然有很多选择着，我们会越来越饥渴。我们计划一些事情，我们渴望一些事情，我们紧紧抓住一些东西，可以让我们生命满足我们饥渴，能够满足我们的饥渴的是什么样呢？是工作吗？或者爱的关系、家庭，或者拥有财富，或者冒险。每个人都会问这个问题，什么能够满足我的干渴呢？今天我们总要找到生命的源头，但它在哪里呢？今天是秋季嘉年华，我们有很多东西，食物，有饮料。我希望我们看来谈一个另外一个节日，祝棚节。2000年前耶稣参加祝棚节，在耶路撒冷，这是在每年的9月或者10月这样一个庆祝的节日。是犹太的历史学家约瑟夫斯的说法。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节日，在希伯来的一个盛大的节日。在节日的第一天，每个参加人都会收集芦苇、棕榈，来建造他的一个小棚，一个小屋。在这个一周里面，他们在这个城市的周围，在屋顶上，以色列的人还在庆祝这个节日。是一个大型的露营的节目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对孩子来说。祝棚节是一个纪念神的信实和供应的这样一个时刻，来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他们穿过西乃沙漠这是一个真是非常伟大的一个生存的故事。以色列人在彷徨在沙漠中，他们很口渴，他们甚至要想回到埃及去做奴隶，但神供应他们，恩赐的给他们玛纳，来满足他们的渴望。所以这是一个庆祝的节日，我们纪念神做的一切。所以这点很重要。在以色列，雨季通常在3月份就开始停止。就是10月份、11月才会有雨，有7个月不下雨。所以说，我们在祝棚节，人们想的是雨。所以在耶稣的时代，如果没有雨的话，春天就没有任何收成，所以饥饿就是会来到。人们是依靠神降雨，从天上降雨才能生活。所以在节期的每个早晨的一个早晨，每个早晨，以色列人的大祭司，他很多和祭司和数以千计的这些敬拜者从圣殿山下来，在希罗亚池子，他们有一个装满一个罐子的水，然后我们再回到圣殿山， 所以在圣殿上，这仪器大祭司从罐子里面倒出水，在早晨的祭祀中，还在祭祀的最后一天，大祭司喊道：“要多久啊？”那他在呼求什么呢？大祭司在祈求生命的水与雨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可以生存，但是更深的层面上，他是在祈求弥赛亚的来到，他在祈求以色列人的救恩。所以说祝棚节总是这样一个见证，万族都要盼望神的灵来浇灌。所以耶稣也在祝棚节上，我们看到大祭司呼喊，我们还要等多久？约翰福音七章，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。耶稣站着高声说：“人若渴了。”是高声的说，人若渴了，可以到我这里来喝。信我的人，就如信我的人，就像经上所说的，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耶稣这句话是指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所以说耶稣是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水，但是我们的灵里面需要灵里的生命。那么你口渴，真正的使你得满足，你必须来到我这里来喝。我是生命的源头，只有我能够赐给你上帝的灵，你们喝这水，你的灵魂就会得满足。不是只是你，而且有江河流出。所以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真实的，来到耶稣面前的人。他们的灵魂就会得满足。菲沙河从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河流，是从洛基山流出从我从没想过它这条河会停到停，这是一个非常它永不停止但生命之源的源头来自于神，那是最美的长兴的奔流的河。在以西结书中，这条河这生命之河所到之处万物复活，这是非常美的这样一个画面。河流每天都流动，在它周围的都结果子，每一天都结果子。这非常重要，因为我每天都口渴。周一凯是一位游戏专家，他说的多媒体就设计社交媒体或者游戏的，他们考虑我们自己的渴恶，所以说他们会考虑我们内心的驱动力，我们的感受不安全感，他们是为我们这些感受而设计的，满足我们这样的原始的需求。 所以说，我们要八种核心的渴望，我们渴望目标感，我们想到某些大于我们自身的东西。二，我们需要实现一些事情，来克服挑战。三，我们要希望被赋予创造力。创造力，我们希望社交，被爱，被接纳。 Facebook， 这就是很多少年在 Facebook。 我们需要拥有这 Farmville 农场。我们想要某些东西我们拿不到的，就像我们这个停车位。我想设计一个游戏，给每个人一个停车位。我们想要避免错失良机。我们想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这就是赌博彩票。就八种核心的渴望，就是我们看到每天都在很多人流连在社交媒体游戏中的原因。所以他给我们所需要的渴求的东西。我们在是我们游戏长一点，我们可能会更加快乐。如果我们有更多的这样一个度假，我们就会得满足。但是事实，这些社交媒体，你玩的时间太长，不管你有多少人点赞，永远也不会让你得满足。游戏。不管你玩多久，你总是不会得满足。你靠人也是不能使你得满足。如果你依赖一个人，别人来满足你自己的需求，请不要这样做。我们耶稣是怎么说的？如果人口渴，就来到我这里来。所以说，有生命的水，从你心里流出，这是生命之泉。约翰福音四章。耶稣坐在撒玛利亚的村庄，到一个地方叫叙加，非常炎热，他又渴，一位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，这是中午，正午。为什么他的中午才来呢？他也需要水，但是他的生活有一些不光彩。他有结过五次婚，他现在和第六个男人生活。这个妇女在井边来需要水。耶稣知道他是口渴，渴望。凡喝这水的，还要再渴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，就永远不渴。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滋涌到永生。 所以耶稣想要给他某一种他迫切需要的东西、是什么呢？他的生命中、需要的这些水，使他的灵魂得满足，滋涌到永生。
Living water is within a person. It is a spring, an ever-flowing spring that not only satisfies the person.
这不是仅仅让他自己得饱足，也是要为他人祝福。这位撒玛利亚的妇人，她回到她村里面，告诉别人，弥赛亚，他都不再是不仅是一个海迷，他海绵啊，要成为源泉。人家问他，他怎么回事？我们记得约翰，耶稣在祝棚解说的，如果人渴了，让他到我这里来。信我的人，正如经上所说的，信我的人，他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。耶稣是说到的圣灵，每个人来到耶稣面前的人，把自己交托给耶稣的人，就会收到生命的灵，圣灵。这是神的应许。所以耶稣进了你的生命的话，会改变你的心智，从这样的刚硬变成转向神的温柔。我记得我在信主之前，我是心肠非常硬的这样一个年轻人。我根本不关心任何人，我是非常自我的。那我信主以后，我就问自己，我为什么发生什么事情？我开始关心别人，耶稣改变你的心。你们渴慕神的话，我们要想要理解神的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。我们的嘴唇也就是充满了神的智慧，我们这生命中也会看到这样的彰显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仁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和节制。我们信主以后，我的语言的得到了改变，每天都被转变成像耶稣的样式。所以说，你发现神拣选你，神在写一个这样一个宏伟的计划的故事，大大超出你的想象，你也在其中。以弗所书二章十节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。我们这是神的工作，神我们在基督里创造的，所以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，在创世以前，我们创造我们他自己的形象。我们不是随机产生，我们神有这样的目的，神有呼召，我们跟随他。真的，神就在呼召你，在你的生命中，你有神的灵赐给你们啊，神就赋予你他的有这样的目的。真是这样的喜乐，我们能够理解神创造我们的目的，我们发现自己就是在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。我们经常，我们要重新组织来创造我们的这样的生命。我 我们很多人都焦虑，我们只是在很多人在用他自己来建造他自己，真是非常沉重这样的一个方法道路。我们这些目的，我们的人生的这样一个目标，真的就是神给我们，神创造的，为了他的目的，但是他比我们知道的更多，关于我们自己。真的没有比知道神对你的这样呼召更加喜乐，这是有圣灵来帮助我们知道，那是完美的这样一个喜乐。哥林多书12:4-7，恩赐原有分别，圣灵却是一位，知识也有分别，主却是一位，功用也有分别，神却是一位，在众人里面运行的是圣灵，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。我们每一个人的都有神的呼召，神有恩赐给我们。如果你不能够理解，我们可以到可以参加 Discovery 课。当你喝下这个耶稣的活水的话，你就得到神的这样圣灵应许你来追求上帝的呼召。如果你祷告祈求，神就会赐给你这样的理解。你跟随每天早晨你跟随耶稣，我们考虑一下，我们把自己向耶稣降服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我们在主面前顺服。所以我们要想一下，我们很多事情需要悔改，所以说每个人我没有饶恕的，所以我们论断骄傲，甚至很多事情我们需要悔改，在主面前悔改。你是我的主，你的救主，你是公义的，我们在你面前降服。我们求主来充满我们，今天我们求主来充满我们圣灵来充满我们。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，每一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就会完全的不一样。我们在这个威灵顿教会，我们真的有很多的机会你可以参与。我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服事 ESO 班，我们可以有真理班我们有生命小组，可以做很多的事情，很多方法你可以来服事。就是要注意，我们喝下耶稣来的活水，我们来到所以就我们就是再也不用担心我们不足口渴，也不会对未来也产生恐惧。耶稣使我们最深的灵魂得到满足，我们会变成泉源活水之泉。这也是真实的，对每一个人每一天每一个角落。所以说 我们复活升天的时候啊，有120名门徒聚集在耶路撒冷一起祷告，有圣灵充满，他们在一起祷告。在五旬节那天啊，圣灵就降下来，浇灌每一位耶稣的门徒啊，使徒行传。神的话得到应验啊，就是圣灵降落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到能力，并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全地做我的见证。所以每个人每一天每个人在每个角落都向人做见证。所以这在使徒行传中，早期教会会众天天聚在一起，每天见证，信徒的人数天天加增。对我们在住在这里，在温哥华 BC 省，加拿大，在地极。我们在使徒行传中，所以说门徒在街上，在河边，在市场，他们在每一个角落都来做见证。所以神在这个秋季给你什么样的呼召呢？神为你预备了什么个人的这样一个服事呢？为你的灵舍，神有什么样的计划？是我的祷告，为我自己和为你。我们每天都醒来啊，真的在神面前降服、悔改、感谢主来救赎。我们祷告，来圣灵充满我们。我们这样做的话，神就是要用我们在这个教会远远超出在学校、在职场在天车，真是让我们为他做见证。我们这一天非常激动的事情，我们要出去做一些事情。神在我们之前就呼召我们，我们只是参加神所做的工作。神在我们之前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的每一天无论我们在哪里，真是要跟随主。当我们口渴的时候，我们在耶稣面前，让耶稣的圣灵来使我们得饱足。只有他不仅仅是使我们得满足，正是在我们那边在心里面有江河流出，为他人祝福。这样的水，只有生命之水，只有耶稣才能给我们为他的荣耀。就是喝大口的喝水，不要小口喝，要大口喝。今天神赐给你什么样的恩赐来服侍他？这个秋季在威灵顿教会，你要如何的服侍他？神将你放在这个教会的哪一个位置？你的角色是什么？